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并用自己的翎毛掩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这所的做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好，今天分享信息的主题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那分享的讲员是马建中马长老。好，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马长老。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可以来，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来分享他的话语。那今天这个，主题经文跟起印经文呢，总共加起来三十几节哈。那，基本上他这个是，就是诗篇第四卷，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那因为在诗篇里面来讲的话，第四卷一起头告诉我们说，九十篇告诉我们说是神人摩西所写的神人摩西的祷告。那然后那九十一篇是没有讲作者是谁，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一般都认为这是摩西所写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摩西的视角然后来看一看在我们人生的必然还有我们人生的必须。所以我觉得读神的话是最好的事情，来神的家中就是要读神的话。你知道有些那个在英国有一些老的教会，他们每一年会举办什么呢？就是练圣经聚会，就是他们就每一个人你可以选一些的选圣经节，因为从创世纪要练到启示录。他们那一天的聚会当中，我没有干别的事情，就是练圣经所以你大概可以算得出来，我这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你就提早去那边做，然后准备要练圣经。他们一年他们可能会有个一到两次这样子的聚会，那很多人都会去参与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圣经要能够解开，那也要你先要有材料嘛， 要不然的话你听每一个人的分享是分享，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够真实的领会，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哦。那所以这些的经文呢，不仅只是，所以像诗篇的九十篇，不仅只是给我们，因为摩西他特殊的经历，那他与神同行那么多年，所以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些特别的启示，以至于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的很多的面向，然后也告诉我们神的安慰哦，那神的应许。当然了，安慰不只是告诉你一些好听的话，那重要的来讲的话，而是要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应许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在其中有一条这条路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日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一同领受的话语，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父啊，你怎么样子帮助摩西从你那里领受主你对于人生的必然跟必须的事情。主，我也求主你将这样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好让我们在我们的未来的余生当中，主，我们实在是能够靠着你的应许进入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当中，得着你所要为我们预备的恩福。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九十篇他可能这两篇可能九十篇摩西大概可能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在九十篇的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摩西活了120年嘛，那所以很可能这一段的经文是他在旷野当中，那他跟神的祷告，好，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其中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那所谓的经夸哈，就是所以为傲的理由。好，那你在你这一生你有什么可以让你引以为傲的呢？那圣经的解释是，你这些引以为傲的都会怎么样？只是劳苦愁烦。你告诉我们说你曾经做过什么大事，做过什么大事，但是这一些转眼成空。你过去的时候，你到那一日，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帮助你，人再多的夸奖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摩西从一起头就告诉我们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一起头他就定义讲的一件事情，在这整个的宇宙里面是神创造、神设计、神执行，所以呢这个整个宇宙都是本于他、依靠他、未来要归给他的。所以他从亘古开始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系。所以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跟这个时候在一起的。神创立这个要设计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设计了你跟我、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在这一生所会经历的所有的事情，神已经命定了。所以你首先在你需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神，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计划。好，然后呢第三节讲到说，你使人归于尘土，好，然后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件事情讲到的就是他这一开始就讲到说人生 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在这件事情讲到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就讲到目标的问题。因为你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要请你往另外一个地方走，你是不是要归回才有办法走嘛？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呢，是在神的眼光里面，那我们仅只是夜间的一根而已，很短暂。然后所以他就叫我们说，你 这个我们的人生就是像是一声的叹息而已。然后他讲到说，我们的人生像是尘土一样，然后我们要归回，归回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千年如已过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讲到我们人生的短暂。然后这另外这里面讲到了三件事情，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那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个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就讲到洪水一样。在圣经里面用洪水常常来比喻什么？这个世代，世代的价值观。常常我们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或在企业里面，甚至于在教会当中，都经常会有这样子的质疑，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呢？甚至于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但是常常在问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然后呢，免得我们被边缘化。但是神的教会千百年以来，神的教会一直都是引领世代的潮流。因为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才是应该是教会的核心，也是你我今日能够蒙恩的基础。除了这个就没有了，我们就跟世人一样。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适应这个世代的潮流，而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在世代的潮流之中显出一个不能改变的价值观，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讲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救赎的根基，那十字架是我们得救赎的途径，永远就是讲这个而已。好，然后讲到说我们的人生像睡了一觉一样，像一个梦一样，庄生晓梦迷蝴蝶，大家都听过这个嘛，对不对？他就好像就是说，搞了半天那个庄生他做了个梦，他后来他梦醒了以后，他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梦到蝴蝶呢，还是他是蝴蝶梦到庄生在做梦呢？我想我们的人生常常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你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到最后像梦一样，真的是像梦一样。然后他讲到说，我们的人生像草一样，我们以为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价值。所以约伯记最后面，那约伯怎么样能够安息下来呢？在炉灰中安息。为什么在炉灰中？因为他原本以为这一定要做起来的事情，千万要能够做起来的事情，但是他就为了在他的人生的目的，他拼了很大的力量，费尽了人生一切的努力，要死不要使这个火熄掉，人生一定要留名，一定要做成一些事情。但是到后来他真正能够安息，是因为神，他遇见神，那神向他质问的许多事情没有一样是他可以回答的，于是他得到一个启示，他能够在炉灰，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放下来了，他才能够安息。所以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摩西他告诉我们，顺带讲一下，你知道那个约伯记应该也是摩西所写的。那约伯记是全本旧约第一卷书，所以在这个里面，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可能我们常常在人生世代的潮流当中，我们想要抓住流行，甚至于我们想要引领流行，然后我们的人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梦，因为梦总是不真实啊。好，然后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的短暂。好，那而且摩西他讲说，更有甚者，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常在神的怒气里面，我们常惹神生气，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那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实你有没有叹息这件事情，就是你想到你过往的种种，常常会有一声叹息。如果早知道，如果我那个时候不，我跟你讲，叹息如同一声叹息一样。其实这些的事情，其实你应该思想到，转眼成空，我们会如飞而去。诗篇九十篇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它直接就讲到时间的问题，讲到这个创立世界以前的时间，也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岁，然后讲到最后他的祷告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数算日子。年轻人哦，最麻烦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他们有无穷的年日可以消耗，不像我们。我真深知道，我来这里聚会一次就少一次，啊，我深深知道，在我们的未来，我只有所谓的余生。是不是人一定要这样，年纪到一个程度，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呢？不，不一定。你需要有神给你的智慧，让你可以来数算。所以哈，他这里他接下来他摩西他在这个离告诉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困难在我们常常讨神不高兴，因为神给我们命定的道路我们走不上去，虽然知道却走不上去。所以他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怎么样？要祷告，求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在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特别的九十篇，特别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时间来祷告。你要知道，上帝在时间当中，因为他在这个世界没有创立以前，他就已经有计划了。他在这个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影子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有计划了。所以他是时间的主宰，所以他需要我们需要求他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去明了他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里面得以完全，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转回跟前面讲的转回其实是同一个字。其实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他知道，他认识神，他知道除非神使我们的心转回，要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转回。所以他在这里祷告是，求你转回，好，你使我的心可以回转，然后求你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当然这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求你让我们在幼年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保得你的慈爱，好让我们在一生了就能够欢呼喜乐，因为有神爱我们嘛。好，所以在，但是在对我们今日而言，其实我们更多的来需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你怎么样能够欢呼喜乐？是因为神赐给你物质的丰富，还是神赐给你健康的身体，还是神赐给你美满的家庭？这些都很好，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唯一一件不可少的就是你要以耶和华为乐。所以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你的一生就会怎么样？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在受苦的日子也好，在遭难的年岁也好，我们都能够得着智慧，都能够看见神做这件事情的目的，然后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好处。好，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祈求，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生所生，我们心所爱的，我们为他们来担心的时刻，我跟你讲，就把他们交给神。然后这就是他的祷告，他说，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也能够显明。然后呢，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刚刚就讲到，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人生很多事情是梦一样，是 灰烬一样。那为什么要神建立呢？建立在我们身上的功，因为我们本都是神的功。我们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外乎我们让神做工，然后与主同工，然后愿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是可以永存的，是可以让我们到主那一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是有神的荣美。那他说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跟你讲，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生努力的就是要像基督嘛。基督的门徒就是像基督，就是学做像基督。我们的一生没有别的，第二个目标只有这一个，就是要像造你的主。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如果当我们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能够在更多的，我们能够在智慧人中，我们的人在智慧人生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哈，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是必然的，有一天我们都会如飞而去嘛，那是必然的。那必须的是什么事情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个住有两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一个住就是坐下居住，留下来，然后定居，然后结婚。哦，这个是住，这住是动词。那第二个是第二个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未完成事，它是住宿，是过夜的意思。那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告诉我们，你需要有先下定一个决定，先下定一个决定，你要坐下居住，留下在隐秘处。然后第二个，这件事情是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我今天来教会来完就好了？不，他的意思是未完成的，就是你要持续的、继续的留在这个地方。当你能够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在上帝的保护里面。然后，所以我们一生，我跟你讲，摩西他一生经历过许多，你说他挫败也好，你说做错的事情也好。他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他会生气，他会发怒，哦，他有很多的缺点，哦，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当他回过头来，他在神面前领受启示了以后，他知道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生所有的遭遇都让我们做一件事情而已，让我们有道可以分享。因为他讲说我要论道，我要讲道，然后什么呢？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经历耶。我们一生，如果我没有困难，我需要避难所吗？如果没有人攻击我，我需要山寨吗？所以神让我们经历，容许我们经历过这么许多的困难，就是要让我们有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我所倚靠的真实经历。所有的生命必须要在我们的生命，就是三个嘛，就三个内容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然后这些东西你做成了以后，你需要怎么样用经验把它落实。所以你到神的那到那一天，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说主，我背一段新约给你听。没有没有，不，神看的是我们是什么，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你是什么呢？这些道我守住了，该打的仗我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过。这叫什么？经历。经历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所以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们不是我只会讲而已，我自己做不到。不不不，我们向神的祷告是，主啊，你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能够跟人家所分享的是我们生命的经历，是你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于上帝容许我们做这么多经历这些事情，其实为了就是要让我们，我要论道。你跟人家分享不再只是那是一句好话，而是这是上帝真实在我生命里面所做成的事情。所以 接续他就讲到说，他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罗。好，那这个不了人的网罗，如果是摩西的话呢，那那个不了人他就会有这个不了人，他就是会认为是法老王嘛。如果是大卫呢，他就一定是认为这是扫罗嘛。那可是你知道网罗是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嘛？因为这个网罗会让我们不能前也不能后，而且网罗你看不到也因为它是秘密，它是隐藏的，如果都看得到你就不会去嘛，就是你看不见，然后你以为这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总有一些的引诱你的东西放在那边嘛，你以为这是好的，你走进去然后你就变成怎么样，进不了退不了，卡在那里直到你的生命终了。然后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的诚实那个中原文就是真理了，他的真理是我们大小的盾牌，所有的困难我们需要用盾牌去抵挡它，而那个盾牌是什么？神的真理。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惊骇就是惊恐，有时候在晚上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惊恐？会嘛，或是白日飞的箭。白日的箭为什么可怕？因为白天别人看得到你，你看不到敌人，所以他会用箭来攻击你。好，那可是因为在诗篇的91篇一二节讲到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三到四节里面讲到3到13节讲到的是什么？他的那个你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的是我，讲到特别讲到的是我们自己，而3到13节里面讲到的都是你。我们要论说，然后我们要有一个对象可以让我们来论。如果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真的是摩西写的，他讲论的对象应该是谁？那他讲论的对象，他必须要有一个样品嘛。他看见他们蒙祝福，然后他会来解释他们蒙祝福的原因。所以他必定就是那个时候在以色列跟着摩西一起进到旷野里面的200万人里面，最后只有2个人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好，那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嘛。所以你看加勒，那怎么能够加勒他怎么能够在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呢？在第一次圣经第一次讲到他是在民数记的13章，这里就讲到他们两个人。他说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然后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然后16节里面就讲到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亚为什么？约书亚。然后所以呢，当他们到那里，他们真的看见上帝的在那个迦南地真的是个好地方，所以啊，他们一串葡萄2个人抬，然后呢，可是他们回来跟以色列人报告的时候，所有的探子都说那个地方地东西是好东西，地是肥美之地，然而那个地方的人民啊很强壮，诚意也很坚固宽大，然后我们又在那边碰到了巨人。好，那亚玛利人也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都住在山地，那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没有一个民族是好搞的。好，然后那迦勒就安抚他们说，他说我们上去吧，那因为我们族人得胜，可是其他的探子不这样子认为，他们认为说我们如果上去的话，据黄色字体讲到的是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这个意愿要上去，他们只愿意在旷野里面继续领受上帝给他们的玛纳，基本上他们是埋怨，但是还能够活下去，要冒险啊，那就不用了。好，可是那。可是在这个14章，就是出埃及记的第14章里面，就讲到这个 加勒，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因为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后来摩西就神就透过摩西说，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他所要去他去过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心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志就是灵的意思，就是这个加勒他另外有一个灵。我们人其实基本上面我们受我们的灵所管制，直到我们的灵死掉，但是他有一个另外一个灵，他有另外一个，他里面的人是另外的。所以这件事情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当他85岁的时候，他去找约书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 回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个心意是，我不是讲信心的话，我不是哦，我不是讲信心的话，我不是讲这个摩西喜欢听的话，我乃是我里面的人就是这个话，我就是这个话。因为他认为那些是我们的食物，神已经把那地给我们，神讲了就必做。所以这个我们讲到是另有一个灵，他另外有一个灵的时候，他就不活在肉体里面，他就不活在眼见当中。眼见都是巨人，都是这些很可怕的人，然后没有一个我们可以打得赢的，我们是一群什么？我们是一群奴隶耶。他们是什么？他们又高又大，然后又在这边又是宰逮，我们怎么可能？但是问题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另有一个灵，所以常常我们没有办法不能够勇敢向前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借着肉体所看的我们相信那个，还是你愿意借着你的灵所看见的，然后你愿意持守？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他们去打那个亚玛利人，然后因为他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就是奴仆嘛，怎么受过训练？然后呢，但是他就按着他吩咐，他就去打仗，然后借着这个亚伦户摩西他们在跟亚伦他们在三摩西的祷告亚伦在户在上面的扶持，然后他什么时候祷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就打仗。他们的打仗打完了以后，所以他们在那地做了一个祭坛，然后取名叫做什么？耶和华尼西。这是耶和华的旌旗。然后呢，可是约书亚不仅只是让你看见他是个顺服的人，更重要的，你知道当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然后后来神给摩西刻了石板走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跟摩西在一起。可是问题在后面，在17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打征战的声音，因为他是军人嘛，所以打过仗，所以知道好像大声都是打仗。其实他在这里讲到的是，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约书亚陪着他。他是一个能够亲近神的人。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以后，那神就离开以色列民，然后所以摩西就在营外设了个会幕，然后当摩西每一次小帐篷啊，所以摩西每一次他到这个营外，到这个帐篷里面的时候，去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站在帐篷门口看，然后看见神的云彩这样的下降，然后所有人都跪在门口。然后但是那个时候讲到第9节说， 只有约书亚哈不离开33章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那摩西转到营里面去，当摩西离开的时候，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没有离开会幕，住在神的隐秘处。什么叫住在神的隐秘处？其实一个比较，我不希望我们只是听到一大堆好的名词。其实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进入类似，然后呢关上门，要关上门。什么叫隐秘处？进入密室，关上门。我们通常没有办法，好像有祷告，但是没有跟神在隐秘处。为什么？因为你门没有关上。所以你一安静的时候，我待会要去干嘛？哎，谁找我？或怎么样？其实，或者是你比较敏感，听到那个手机当一声，谁找我？我跟你讲，我碰到这种事情，我就把手机放得很远，关静音。因为为什么？你需要关上门。怎么样能够跟神在隐秘处呢？进入类似，关上门，这是重点。所以当我们能够关上门的时候，我们才真是能够跟神一起在密契。所以啊，你知道当讲到说那约书亚的名字啊，那何西亚是拯救的意思，那为什么改成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耶稣的那个字。约书亚，他在希伯来文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耶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也是耶和华是拯救。好，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是需要靠恩方能建站立的。好，那在91篇3节说，他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叫你脱离。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有救恩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哦，你需要决定，当有网罗的时候，你决定要不要进去，对不对？那如果有困难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小母鸡哦会跑到？不，小鸡会跑到母鸡的翅膀底下，因为有困难。那个是施布真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个大教堂，因为以前中世纪他们都喜欢在大教堂画很多的壁画啦、天花板啦画啊，那有一个画家他完成了他美好的画作，然后他就在那边欣赏。然后呢，想要往后退一步，看得更全面一点，然后再往后退一步，看看他所画的画跟周边的这个装置有没有素配啊、哦。然后再往后看一步，越看越满意。然后呢，有一个打扫的人经过，看见这个大哥啊，他再往后跨一步就下去了。结果呢，那你想？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跟他讲说先生危险，他往后一看就下去了。所以呢他怎么办？没有推他，他离很远，他就从地上拿起他的那个颜料对着他的美丽的画作泼上去。那你想那个画家怎样？马上冲过去，然后他就告诉他，哎，你刚刚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要投靠在母鸡的心怀里面、胸怀当中，因为有困难。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有救恩，神有拯救，可是你要不要看见网罗你还要进去？那就没办法了。那看见困难，神已经告诉你说你们来，但是我们却不去啊。所以这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真的是需要靠恩典才有办法建立得住。所以啊，第九节说，你必不怕 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想那以前，施布真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十九二十岁的年轻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刚好伦敦有黑死病的流行，所以他整天整个礼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病人家为他祷告，然后去那个墓地为死去的弟兄姐妹做这个安息礼拜。所以他整天这样搞到自己都很灰心了。于是他后来他就在非常灰心的状况之下，他看见一个会友家写了这一句话啊，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于是有神的话，然后他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于是他的灵就能够起来。然后这里讲到说第九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这一节跟第二节是一样的，就是每一次都讲到说神是我的避难所，然后至高者是我的居所。然后讲到这个，然后就讲到底下的一些事情，祸患并不会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然后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面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两节的经文出现在新约的哪里？对，耶稣被试探。所以你看魔鬼比我们还懂圣经，对，所以呢他这里魔鬼为什么会运用这个东西跟这个讲的不一样，好像这句话是好话，而这句话确实是好话，但是重要的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他这个话的原意本来就是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会走错路，我们会失迷，甚至于我们会踢到石头，可是在这个时刻神有安慰，有怜悯，有扶持，他吩咐他的使者托住我们，让我们不踢到石头上面。因为古时候没有什么皮鞋啊，都是草鞋，会踢到就受伤嘛，对不对？然后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面，然后神会来扶持我们。那这表示说我们需要走神的道路。所以你知道那个魔鬼这样试探耶稣以后，耶稣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他？他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主，对不对？那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这句话，我们就来我们试看看，这叫什么？试探神。所以我们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你不可以试探神。然后他第十三节讲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一讲到其实狮子跟蛇都是魔鬼的预表。那我们有神同行，我们跟随神，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看见魔鬼。然后原文的意思是有那个很大力的踹啊，对于魔鬼来讲的话，你就是魔鬼的旨意。你看耶稣也没有跟他很客气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魔鬼的诱惑，魔鬼的这一些的反应，其实我们基本上面我们需要断然的去回应他，不要去理他。在这个时刻，好像我们讲到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永强弟兄在这边做见证，怎么样？他不是讲到说，每次听到别人说，哦，那信了耶稣以后百毒不侵，哦，然后富贵加身，他觉得说真的吗？我跟你讲，那我刚刚念这些是不是也是让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是这些吗？我跟你讲，那个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当我们决定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好，那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得胜有余了，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得胜有余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或许施布真他是这样看的，我们从他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他说一个主所爱的人不可能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会临到他，对他来说不好的事不是不好，只是好的事情以神秘的形态出现，失落却丰盛了他的生命，疾病却是他所需的良药，责备是他的荣耀，死的就有益处。基督徒不是我们的一生不会碰到任何的困难，不不，真的不是，只是你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呢，神的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只是以一个神秘的形态出现，是你没有办法以为的，你不能明白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我们说什么？我们说，我跟你讲，神所，我们以前有 一些话讲说，有些是神化妆 的祝福嘛。其实那施布真他们 在他的服事里面，我跟你讲，碰过太多的意外，那太多是他没有办法想招架，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他也被这些事情打倒过。可是当他回过来以后，他却愿意相信，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只是不是按我的，甚至于不是我现在可以理解的想法。可是我必须对这一位创造我的神，我有信心。失落却丰盛了我的生命，疾病却是我所需要的良药，医治我的生命，懂吗？然后责备是我所需的，因为我太骄傲，我看不见自己所缺乏的。然后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什么时候愿意死，什么时候基督的生就能够在我生命里面活起来，这是复活节真实的意义，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不是那个通通都没事，而是这些事情在上帝的手中会变成好事。好，那我们在无定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在十四节以后，不需要什么解经家告诉你啊，因为明明就告诉你说，神说，这是神说的。那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好，那他知道我的名，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就要把它放在高处，因为这高处才是没有人可以摸得到，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够再摸到你。在极难中，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在极难中我要跟他同在。神应允我们，然后让我们碰见极难，为的是他要跟我们一起经历过，在死荫的幽谷他与我同在，对不对？神透过困难来显明他自己，然后他要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他要使我们主享长寿，给你再多活二十年好不好？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啦，他的意思是说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过去靠着他的救恩，然后今日我们靠着他的救恩，在未来我们仍然要靠着他的救恩才有办法进入到永恒里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的安息当中呢？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怎么样？歇了自己的功。所以你要享受安息啊，你需要做这件事情，你要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安息。好，然后呢他讲到说第十二节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安息呢？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查验。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信的时候，你需要用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然后呢，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呢？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请。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原文那个关系就是道的意思。你要怎么样与神同行呢？这句话的应用在哪里？应用在于我们要与神同行，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这神的圣经的教训都是要让我们能够遵行，要让我们得着，不是只是好而已，我们要得着这个好，好让我们能够向人传递，向人论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的要省视我们自己，我们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安息，第二个，若是不能，大部分人是不能的，所以我们就要操练怎么样，我们要操练要进入到神的隐秘处，记住哦，要关上门，记住一定要关上门，要不然你进去了，世界也跟你进去了，那没有用。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是常常的要在我们的里面省察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不是感觉的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话的问题，是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凡事上怎么样指教我们，凡事哦，所谓的凡事哦，那以前我听那个西安堂那个荣教师讲的就吓死了，他说他只有一次不感觉神的同在，就是当他吃完饭了以后，他就去公园走一走，然后这件事情他没有求问神，也吓死我了。我去公园从来没有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公园？我跟你说，好，每一个人信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在我来讲，我跟你讲，神是养儿子啊，他不是养奴仆。好，我不需要每件事情都问他，我儿子开我家的冰箱也没有问我说这个，请教一下，没有他，我看他也没客气过，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与神同行真实的状态嘛。所以哈、哦，结论是日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然后常常操练与主建立关系，就是你要查验那个神道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我跟你讲，我刚刚讲到的那一些最后的一句话，讲到那一些神所给这一些应许的，不是给所有的人，不是。神这些所有的应许只给那一个愿意住在隐秘处的人，真的真的，你看着上下文他就只有讲这件事情，你所有的应许都好，但是你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隐秘处里。所有的应许，上帝应许都真实的，你都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印象，在至高者全能者的印象，你没有被他保护。你所有的信仰有两种，一种信仰就是你自己的猜想，第二种是神实际在暗中告诉你的，坐在你心里面的。对不起哦，长了十分钟。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主宣告在这里，主要恳求父神，你照着你丰盛的应许，主你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